我们今天要跟着上一次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经文，我们要看十四到第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从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这一段的圣经在整个希伯来书的结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一方面来讲，他把前面到现在为止作者所已经说过关乎我们救恩的盼望先做一个小结，然后十四到第十六节这三节的圣经要引入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的主体的部分，也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不单是这样，他不只是做主体经文的引言，事实上他也合并着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的圣经，你可以说好像是前后呼应的两段文字，他们有很多重复前面出现的后面也出现的字，也有一些重要的主题，前面出现后面也出现，关于大祭司，关于神所赐给我们祝福，同样主题前后两段的经文都出现。这就有点像是当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会先简单的说今天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什么，然后他就解释他所读的圣经以及这段圣经内里的信息是怎么样解释。当全部的圣经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最后做一个结论，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信息就是这个。这段圣经一开始这样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然后第十六节就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作者来讲，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位天上的大祭司，我们也在自己信仰的经验当中略有一些关于认识他、来到他面前的经验，这个已经有的经验或许是有限的，知识是不足的，但是也已经足以鼓舞我们这个经验过救恩的人，鼓舞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来祈求，因为可以从他那里得着帮助，而且是随时的帮助。到底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到底需要哪一类的帮助？当我儿子满月的时候，我跟所有其他的孩子们的父母一样，我们抱着满月的孩子来到讲台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主。当然我们的孩子没有做过任何的决定，他将来要走什么样的一条路，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也走过一些经验主恩典的路，我们知道走主的路最好。因此当我们从主得着这个孩子，我们的确看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我们的确看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因此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我们夫妇向主允诺，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教导这个孩子。如果这是第一个孩子的话，我们没有教孩子的经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会碰到那些点点滴滴的困难，我们事实上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并不真的有确切的把握在每一个这些细节上我们都会做好的决定。但是凭着我们已经经验过主恩典的信心，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主，而且允诺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训教导我们的孩子，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信仰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事前就立定心智，定下原则，以至于我们就不会碰到某些试探，我们就避开那些会让我们犯错的可能呢？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有不少的机会，我们为年轻人证婚。不管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在进入这个婚姻抉择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多长了，但是即使是那么长的时间，结婚以后摆在我们前面的岂不是更长的时间吗？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已经有的经验足以帮助我们做这样子的冒险吗？我们非得相信什么不可？对许多人来讲，他相信反正人生就是碰运气，但是对我们属主的人来讲，我们相信我们既然交在主手里的，主就保守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有太多的事，有太多要走的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在知识上来讲，我们很努力学习，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生的事上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太多的变数我们没有办法预先评估。正是因为是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眼目遍察全地，愿意显大能帮助他众儿女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帮助我们。因此这一卷书的作者，当他讲完了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在全地承受万有的弥赛亚君王，并且他成了人的样式，足以有代表人的权威。既然这位具有代表人权威的耶稣，他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此我们就当努力回应我们所已经拥有的信仰知识。作者呼吁我们注视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作者不用死里复活这个词，他倒是相当频繁用另外一个词汇，他升入高天。如果是我们稍微回溯一下这一卷书前面到目前为止作者所已经描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经历从死里复活，他的描述是怎么样的呢？第一章，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事实上是引用诗篇110篇的经文，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好像是从一个完成救恩的地上，如今升到高天，来到父宝座的右边，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好像是空间移动式的这种方式来描述他所成就的救恩？若是耶稣基督他是为神所差的仆人，来到地上成为人完成救恩，因此他在地上完成救恩之后，他就带着所完成的救恩重新回到父神那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旧约诗篇的经文也是如此，先前背负众人的罪的那个耶稣，如今为父所接纳，可以来到父的宝座的面前，并且有神的话这样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换句话来讲，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这个事工被称为是救恩，是因为神不但是悦纳了他儿子所成就的事工，并且让他儿子所成就的这个事工有神所认可，足以救赎凡属乎他的人的这一份权威性。因此当我们在读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论述到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那个所成就的救恩，作者把它描述是那个救恩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因为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他让他的儿子 也就是救所有信徒的元帅，因受苦难这件事情是合宜的。神刻意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受苦，好叫他可以成就救恩。神刻意让他的儿子经历地上的苦难，十字架悲惨的死法，好叫所有属乎他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在旧约严格来讲，只是一个敬拜的人，他靠近会幕或者靠近圣殿而已。即便是在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男人，他们顶多也能够挤在以色列人院，远远的看着在20公尺以外圣所的那个外貌，他们根本不可能进到圣所，更不必说是至圣所了。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就物理空间来讲，只不过是靠近至圣所一点而已，并不真的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第四章14到16节经文就给所有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既然我们所信的耶稣，也就是代表我们所有人的耶稣，已经为父所悦纳，如今可以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并且他所成就的救恩也为父所认可。神不但是认可他所成就的救恩，父也认可我们这些所有凭着信心相信耶稣的人，也都算在被允准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到父宝座面前的这个类别当中。因此作者就对他的读者说，既然如此，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第一，要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被算在那个可以来到神面前，神的百姓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既然已经有经验，知道自己是这样子的，被允准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要坚持。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没有经验的。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我们起初认定自己重生的时候，我们是那么样的小心。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从我们的祷告的经验当中，我们继续不断的思想，我们真的是属于神的吗？我们既然有了那个起初信主时候那个信仰的确据，就要坚持。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怎么知道我们来我们可以获得帮助呢？作者在第15节讲两件事情，不但是说他凡事受过试探，而且更重要的是下面文说他没有犯罪。我们的困难不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不会坚持对错，我们通常来讲都会，但是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坚持不久，我们里面的那个坚持下去的理由不够坚强，以至于我们尽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坚持了，可是碰到困难我们就会放弃。作者告诉我们说，看耶稣，我们只管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也凡事经过试探，他知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他走这条路他没有犯罪，换句话来讲，他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坚持到底。因此作者再跟他的读者们说，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位大祭司，我们就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他既然如今已经在父宝座的右边，那我们就坚持嘛。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经验过，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因为知道在那里我们可以获得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软弱，而且他自己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得胜的走完。弟兄姐妹，在人生当中许多重要的抉择上，我们需要做对的决定，而且走完我们的一生坚持那个对的决定。作者在这一卷书短短的3节经文当中提醒我们，走对的路，坚持走完。若是在你的人生当中现在有一两件事情困扰你，或许这段圣经就鼓舞你 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求帮助，主应许他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愿主赐福于你。